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神迹感应故事各宗教都有，至于他们的真实性，有时未必可以用人类思维可以想象得到的。佛教形容超科学法则或者超思维逻辑的感应事迹为不可思议。在大约100年前，加拿大曾经发生过一段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在太平洋救人的故事。叙述这一则感应事迹，应该先从我少年的时候讲起。大约是30多年前，当时我住在香港，有一位谢家宝居士拎了一张开平日报剪下来的资料给我看，报纸的日期大概是1920年代的。他说这段剪报是在我开平的时候留到现在的，记录观世音菩萨在加拿大太平洋维多利亚港口附近显灵的事迹。有一只大洋船从上海开出，船上大多数是申请去金山做劳工的中国人。当只船驶过太平洋，还有一日就到加拿大的时候，突然间天气骤变，风起云涌，驶到本来平静的海面翻起巨浪，洋船在风浪之中颠簸了2小时，部分舱面甲板已经被海浪冲入了海水。船上有些搭客因为受不住风浪的摇动，呕吐昏迷，船长在这个时候就毫无办法，情况非常之危险。当时有一个女人，她跪在舱面上，合掌向天空不断地高声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过了没几耐，有奇迹发生，在船的左边忽然间从海里面涌出一条黑色巨鲸，鲸的身体还高过长过只船，右边又涌出一条白色的巨鲸，鲸身又是同样那么大，只船在黑白巨鲸之中受到保护，没有被风浪打沉。船长见到这样的情况，在惊讶之余知道只船可以恢复行驶，于是在左右巨鲸的保护之下，只船平安地驶入维多利亚海港，风浪已经开始减弱，而两条巨鲸亦忽然间潜返到海内不知所踪。各位，当时我见到这张开平日报剪下来的资料，亦没有特别加以注意，因为事迹发生在加拿大，与香港无关。但是10多年后，当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奇英仰伯，他于闲谈之间忽然追忆他最初登陆维多利亚的这一段奇迹。这段奇迹和开平日报剪下来的资料不谋而合，原来这位老华侨当时亦在船上亲身目睹经过的情况。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讲，凡人在危急之际虔心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必蒙救拔脱离苦难的。所以我对于念观音菩萨是深信不疑的。佛教缘起论主张世界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因是主要的，缘是辅助的，但是因必须依靠缘而达成果的。所以缘是由因到果的必要条件。佛教分析缘非常精细紧密，小乘佛教立四缘六因五果的缘起论，大乘佛教立四缘十因五果的哲理。简单来讲，缘有四种，即是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和增上缘，合称四缘。四缘是一切有为法事物所藉以生起的四种条件。龙树菩萨在中观论里面讲，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 乜嘢叫做因缘呢？因缘就是主要作用的因，好似足气以足为主要条件，足就是足气的因缘，即是说因缘是产生果的很多因缘之中主要而不可缺乏的亲身因缘。第二是等无间缘，亦称次第缘，这种缘只是在精神现象之中存在，是指人的心念。人每一刹那都有念头，一个念头生起随即灭掉，又有另外一个念头，这种念念生灭的思潮是众生妄心的特性。等无间缘就是等前念灭掉，后念才能够有空间地生起，所以前念是后念的缘，为后念开路。凡人的主观思维，前后念都是互相关系的，前面的思维规定了后面起思维的种类，前后等同称为等。如果前后思维没有其他障碍，那前念引导后念一贯而不会中断，称为无间。如果你念念都是清净无染的心念，或者前念以清净一贯的心念阿弥陀佛，这个前念清净念就成为后起的清净念的等无间缘。第三是所缘缘，是内心所认识的对象。心是能源，外境是所缘，因有境所缘才引起能源去执着去思维。好像因为有美丽的花朵才会引起内心去观赏，花朵就是所缘缘了。第四是增上缘，指任何一个事物对于其他一切事物的影响作用，分为两类。第一，有力增上缘，即是对其他事物的生长能起帮助作用的条件，例如阳光、空气、雨水、肥料、人工等，对于植物的生长就是有力增上缘。第二是无力增上缘，即是对其他事物的生长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亦不会有妨碍的作用。以上四缘，总括来讲，一切物质现象都是由因缘和增上缘二缘所生，一切精神现象是由四缘所生。中观论因缘品讲，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唐朝贾岛早年是僧人，法名无本，后来他遇到韩愈，见他文才卓然出众，劝他还俗应举做官，所以后来他还俗。贾岛的诗孤清深远，禅意养言，用句锤炼，意境幽僻，在晚唐甚具影响力的。他写了几首甚为人喜重的宋僧诗，其中一首叫做《送贺兰上人》：野僧来别我，略坐旁泉沙，远渡擎空泊，深山踏落花。无思禅自解，有隔句堪夸。此去非原事，孤魂不是家。上人是专称和尚的客套语，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所以称为上人。这首诗是为送别贺兰上人而作的。野僧来别我，略坐旁泉沙，不去寺院挂单，独自住在山野的修行者称为野僧。这位贺兰僧人来同我话别，大家短聚在旁泉沙，互诉离情别水。远渡擎空泊，深山踏落花。贾岛想象这位老同参上路之后，在漫漫长途捧住空泊一路前行，有时走入深山参禅，脚踏落花，悠然清净高洁。擎空泊，空泊两个字说明贺兰和尚身无长物，只有三衣一钵，暗示佢禅心以净空无物嘅心态，犹如落花片片随风十方飘散， 不着一处，即是自由自在，心无挂碍。无私禅自解，有格具堪夸。禅是无私自证的内心世界，智慧生于内心。当智慧流露的时候，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夸为超越物质世界的。此去非原是，孤魂不定家。今次贺兰上人离去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心无挂碍的云游僧，到处参访，过些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好似孤魂野鹤，并没有一定的家居。贾岛第二首的诗题叫做《送僧》：四海无拘系，恒心兴自隆。百年三士立，万里一枝穷。夜减当晴影，春宵过雪中。白云深似去，知宿在何峰。僧人云游十方，所以四海无拘系。虽然自由自在，但是修行的心不会因此而懈怠。百年三士立，万里一枝穷。百年是指出家人一生咁长嘅时间，只有三件衲衣；万里一枝穷，指行程嘅深远，只有一支竹。呢支竹系由穷竹，即系一种粗嘅竹制造而成嘅。夜减当晴影，春宵过雪中。到深夜嘅时候，虽然连影都荡然无存，但系禅者唔会觉得孤独，只知静心禅坐。排除一切妄念，就好似春日融化积雪一样。白云深处去，知宿在何峰。在云深不知处的寂静境界里面，我们知不知这位禅者住在哪个山峰呢？五戒是指在家男女佛教徒终生应当遵守的五条戒律，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是佛徒的根本德行。什么叫做八戒呢？一般在家信徒由于被俗务所缠，难以每日坚持五戒，为此又规定每个月有六天斋日，在这六天之内要远离一切声色娱乐，遵守五戒。此外还要遵守三戒，合共八戒的。增加的三戒呢，第一是不作任何赏心悦目的娱乐活动，和不任意装扮自己，即是不视听歌舞音乐，不看戏剧，不着花香。第二是不坐不睡高岗华丽大床。第三是不食非时食，即是中午过后不得再食，因为依照佛制，早起诸天食，日中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三戒中的第一、二是戒，第三过午不食叫做斋，所以这三条戒连同五戒又称为八关斋戒。再详细啲分析八关斋戒，八指八种，关即是关闭的意思，戒有防非止恶的作用，能持八戒可以防止身口意三业的恶行，就可以关闭到恶道之门了。八戒中的前七种是戒，后一种不非时食是斋，合称为八关斋戒。这八法佛陀制定在家居士每月六斋日受持，即是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受持八关斋戒令在家学佛者分集培养出世善根，所以又称为长养律仪。受八关斋戒的人在一日一夜远离家居，住在寺院或者是静舍。根据八关斋戒经讲，每月六日持八关斋戒，功德大过用十六国的珍宝布施僧团的功德。以譬如来讲，持八关斋戒的功德远比五大河水之水量为多的。八关斋戒是修心者的根本戒律，能令人防非止恶，培养清净心。如果每月能够实行六日，能够将个人的道德修持大大提高的， 是学佛者的基础。八关斋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以花幔装饰自身、不往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华丽藏座、不非时食。有一重点是要注意的，受八关斋戒一定要是一日一夜远离家庭，住在僧团里面的，是不可以在家居受的。出家人每日的修持生活是怎样过的呢？在原始佛教时期，僧众的日常生活除了出外乞食之外，就是每日各自修行。修行的方法有两项，第一是学习教理，第二是修习禅定。学习教理是听佛或者法师说法，或者是互相讨论；修习禅定是结家夫助或者经行，即是在树林间来往徘徊，思维哲理。后来寺院中有了佛像，于是有礼拜供养的行仪；有了经典记录成文字，于是有了读经、诵经的规矩。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最初亦只是弟子各自随师修行，并没有统一的日常行事的。到了东晋时期，高僧道安有几百个弟子，于是制定僧众的规范，但是后来因为战乱，这些规范早已失传。近代中国寺院通行的早晚课诵是明朝末年逐渐统一起来的。大致来讲，每日僧众的共同修行活动就是早晚课诵，俗称早殿和晚殿，即是早晚一起在大殿读诵经文和拜佛。早课有两项主要内容，晚课有三项，每一项叫做一堂功课，早两堂晚三堂加起来俗称五堂功课。早课有什么内容呢？全指僧众于每日清晨人时丑时之间，即是在天亮之前齐集大殿念诵两堂功课，念大佛顶首灵验神咒为一堂功课，继而念诵大悲咒、十小咒、波野波罗蜜多心经为第二堂功课。晚课有什么内容呢？在日落之后念诵三堂功课，即是诵阿弥陀经和佛号为一堂功课，礼拜八十八佛和诵礼佛大忏悔文为另一堂功课，放蒙山施食是最后一堂功课。蒙山施食是每日中午的斋食中取些少饭粒到晚间按照蒙山施食念诵而施给饿鬼的。晚殿的三堂功课是一般寺院是单日念阿弥陀经和佛号，双日拜八十八佛和念大忏悔文。蒙山施食就要日日举行的。除了早晚上殿之外，僧众于每日早斋和午斋时呢，都要依二时临斋仪以斋食供养诸佛菩萨的，为施主回向，为众生发愿，然后才可以自己进食。除了早晚功课之外，中国佛教僧众还要习劳的，即是打扫、种菜、务农，自己养活自己。东南亚泰国、缅甸的僧人是不需要劳动生产，化缘为食，每日规定时间圆门托钵，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不拒绝肉食的。南传的比丘戒律中并没有不准食肉的规定，但是中国大乘佛法就有明确反对肉食的条文。汉族僧人信奉大乘佛教，他们受比丘戒之外并受菩萨戒，所以汉僧是不食肉的。佛教所讲六道轮回中有一道叫做鬼道，究竟有什么证明世界上是有鬼的呢？各位，鬼不是人类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能感受到的生存状态，因为鬼是人世世后的精气游魂。鬼的种类、形状、特质不单只在佛经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中国儒家、道家的典籍也有很多关于鬼的记述。自古至今叙述鬼神事迹的书非常非常之多， 例如道藏里面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的阴质文、清朝汪道鼎著的坐花治果、余月著的曲原笔记，和清代名臣纪晓岚著的月眉草堂笔记，都有数百则人见鬼的记录。在清末文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幽冥问答录》，记录在法律界的名人黎树先生被幽冥阴间邀请处理案件的经过情况，是真人真事的记录。黎树先生在三年内每晚甚至日间在睡眠中被请到阴间做判官。后来他的朋友林幽相先生问了他很多关于冥府的情况，录成《幽冥问答录》一卷流传于世的。《幽冥问答录》里面有一则关于鬼能够背诵《金刚经》一案，有这样的记载。林幽相问，有罪的鬼在阴间受审的时候会不会狡辩呢？黎树说，狡辩的鬼极多，但是当判官显示到他们确实的罪证之后，他们就会俯首认罪的。他曾经审判一鬼作恶多端，这只鬼生前外表行善，内里作恶，他的杀盗淫妄行为都有很多真实的证据，但是鬼极力否认。黎树想用刑，但是只鬼生前能够背诵金刚经，死后一样能背诵。只鬼忽然不停地诵金刚经，左右陪审者见到鬼的头顶现红光，急请停审，还全部肃然起立。那黎树就问了，我们是判官，何以向罪犯肃立呢？左右陪审官就说了，此鬼诵金刚经，头顶已经现佛光，我们再审下去有亵渎圣言之罪，不如停审呢。于是黎树亦起立，他就问了，咁呢件案点样处理呢？其中一位陪审官就话啦，不如判佢投人胎几次，等佢唔记得背诵金刚经嘅时候再向佢治罪。黎树就话啦，俾佢投人胎岂非便宜咗佢？而且投几次胎要三四百年先至受罪报，岂不是延迟咗治佢罪？其中审判官就讲啦，可以使佢投生即生即死嘅人胎，两三年后就可以再审佢，经过几世佢就会忘记咗金刚经，佢生前做嘅恶业当然罪有应得啦，但係佢识背金刚经都系功德，两者各有果报，将来分别受报，唔会有差错嘅。后来黎树就答允令鬼再次投胎。下一次再同各位介绍《幽冥问答录》。清末文初的《幽冥问答录》记述黎树先生每日在睡眠之中被阴间强邀做判官的真人真事。根据他讲，阴间的刑具较阳间惨耗百倍，人类在人世受刑，行刑之后就停止，在阴间受刑，刑后又需加刑。譬如在阳间杀害十命，判罪一死就了结了，但是在阴间要用刑十次，受了十次刑再转生十世，每世都要受被人杀害之报。至于锯解、琢磨、刀山、剑树、油锅等刑都是实有的。阴间最重视的德行，男要忠义孝顺，女要贞节孝顺，这两种人虽然有罪业亦会减轻。阴间最严惩的呢，就是淫杀两种罪业，杀业又较淫业为重，如果因淫而杀害人命者，两罪俱罚，罪加一等。所以古人话，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是真实不虚的。人初死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有没有痛苦呢？人类死时通常都有疾病，灵魂离体就好似开门出外，最初是没有困难的。当他回忆生前疾病的痛苦，反而觉得得到解脱。但是如果此人顾念亲人，留恋财产，或者有未完成的事情耿耿于心，那他的气息比较难断，灵魂就不容易脱体，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 如果人天生淡薄，对于亲人财产并无顾乱贪恋之心，放下一切生前所有的情感和物质，咁灵魂离体就好似脱衣而出，毫不费力嘅。阴间有冇念佛修行嘅鬼呢？如果念佛诵经有功德，咁阴间鬼类为何唔念佛求超升呢？黎树答：人死后到咗阴间，即为自己嘅业力所遮蔽，自然唔知道点样去念佛诵经，所以修行要喺生时努力修行，唔好等死后先至修嘅。修行嘅人做咗好多善事，死后需唔需要受审判呢？冥间所管辖者都系啲有业障、容碌无大善恶嘅人。如果大善嘅修行人死后立刻登天界享乐，唔经过阴间嘅，唔需要审判。有啲善人稍迟升天，如果要经过冥府嘅时候，冥官都要起立欢迎。呢啲大善人嘅魂魄渐行渐高，好似步上云梯。当佢行近嘅时候呢，已经到咗庭岸，魂魄已经升到屋顶。大恶嘅人死后立刻落地狱，唔使经过我哋审判嘅。根据《幽冥问答录》，鬼亦有消灭期嘅。黎树所见嘅鬼远至宋朝、元朝，但系唐代以上嘅鬼就从未见过。鬼能够知道人内心嘅思想，能够分辨人头上嘅红黄白黑光，而知道佢哋嘅善恶嘅。而阳间所化嘅纸钱，据《幽冥问答录》所述，鬼类系可以用嚟喺阴间购物嘅，因为阴间亦都有衣食住行嘅。今次继续讲清末民初嘅法律界文人黎树先生喺睡眠中被强邀到阴间做冥府判官的记录。在《幽冥问答录》里面有一则关于诵经超度的问题：僧人诵经超度幽灵，于亡人有没有利益呢？黎树答了：僧人诵经于亡人有无利益，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亡者生前是大善人，死后立升天界，亦无需要诵经功德去帮助佢。如果其人生前大恶，死后立刻堕地狱，亦唔容易感受到诵经嘅功德。至于平庸嘅亡者，生前冇大善大恶，如果得到家人诵经超度，系会令幽冥增光，罪业减轻，有好大功德嘅。但系诵经嘅僧人道行高低，亦有好大嘅关系嘅。如果诵经嘅人系持戒高僧或者系孝子贤孙，咁诵经一卷超过容僧所诵十倍。有时虽然诵经者系平庸嘅僧人，如果佢哋诵经嘅时候严谨虔诚，亦有相当利益嘅。如果冇道心冇德行嘅僧人诵经时心不专诚，咁利益微薄，甚至系毫无利益嘅。而诵经嘅僧人受人钱财，唔诚心诵经，亦会有罪嘅。诵经最好系喺亡人七七49日之内，过此日期，恐怕亡者已经转生他界，咁诵经嘅功德辗转全记，死者唔能够即刻感受得到嘅。又有一个问题：鬼数多抑或人数多呢？人怕鬼，鬼怕唔怕人呢？黎树答啦：阴间鬼嘅数目比阳间人数为多，来来往往到处皆是。人行中道，鬼多行道路两旁；人行明处，鬼多行暗处。人怕鬼，鬼亦怕人。鬼见人来呢，必然会回避。正人君子，鬼必敬之。鬼所欺负嘅人，多数系心术不正、时运衰微嘅人。午后至晚间，人行路唔好行两旁同阴影处，晚间出门最好行慢啲，或者稍作咳声令鬼回避。如果出其不意人鬼相冲，人身会觉得寒栗，因为阴阳相撞，彼此都觉得不平衡嘅。鬼足步模糊，好似行于烟雾之中，行走甚速，比人快好多。鬼讲嘢嘅声音 尖锐而短促，牛头马面是否真有的呢？黎树说，牛头马面都是假面具，用来惊吓凶魂，令他们招认罪行的。如果亡者良善，冥府鬼卒不会现凶恶相的。各位，黎树先生是清末民初的法律界人士，他在日间或者晚间随时会被邀请往阴间做判官处理案件。这件真人真事记录在《幽冥问答录》里面，由林幽相笔记。各位，阳间人会被邀请作阴间的判官，真是又奇特又不可思议的。近代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中国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曾经游览过普陀山，而且还亲眼见到不可思议的盛景。他将这件事记录在《普陀志奇》之中。这件事迹发生于1916年8月25日，当日孙中山在上海处理国事之余，随同胡汉民、郑孟石和浙江省民政厅秘书陈去病一同去普陀山朝圣。一路上但见四周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岛上林木葱茏，山洞奇峻，有潮音洞、梵音洞、水晶宫、千步沙、仙人井等奇山幽洞，令人心驰神往，叹为观止的。孙中山一行十数人抵达普陀山之后，稍作休息，再继续登上海天佛国天下第一名石。到了山顶，举头一望，只见左边有座古寺，叫做慧济禅寺。孙中山在寺旁游目骋怀，欣赏在夕阳西下云雾缭绕的山色，内心充满一阵难以形容的喜悦。忽然之间，圣景出现在他眼前。孙中山先生《普陀志奇》里面他这样写的：当我远望的时候，奇观出现了，在寺前忽然矗立了一座宏伟壮丽的牌楼，犹如仙境，宝幡在风中飘扬，有十几位气宇不凡的僧人好似出来迎宾咁样，佢哋嘅仪容英伟奇特，动作敏捷庄严。喺牌楼嘅中间仲有一个大圆轮，正在迅速不停咁盘旋。究竟点解大圆轮喺空中能够转动得咁快呢？正当我思维嘅时候，大圆轮突然消失咗，牌楼同奇僧亦同时消失，我心内觉得好惊讶，但是其他同行的人并没有看到。我素来脑中没有神意的思想，亦不知什么是灵境，但是当我在佛顶台俯仰山色之间，心内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好似宇宙就在我的手之内，眼观云海，耳听海潮，我觉得平生所经历的事从未有现在咁咁清静咁殊胜的。各位，普陀志奇是孙中山自己亲自记录的圣景，想不到一代革命领导人由普陀山的时候竟然目睹他从未见过使他诧以为奇的灵景。如果说这些是时有出现的海市蜃楼，或者佛光反照山川而显现的假象，咁点解十几人之中只有佢一个人见到呢，而其他嘅人并无所见呢？圣景嘅出现真係不可思议嘅。乜嘢叫做禅定呢？禅定係佛教嘅主要修行，禅係禅罗嘅简称，梵文叫做 Dhyana， 意思係静虑，在寂静之中将思维审虑专注一境，使内心真实的智慧能得以启发。定梵文叫做 Samadhi， 又称为三摩地或者三昧，意思是令内心在寂静中专注一境，而达到不散乱的精神作用。 禅同定嘅意义有相通之处，所以好多时合为一词嚟用嘅。据《十住毗婆娑论》卷十一，禅指四禅，定指四无色定，合共称为四禅八定。如果以《十住毗婆娑论》嘅禅定收集次第嚟解释，禅指色界嘅初禅、二禅、三禅同埋四禅，定指更高层次嘅无色界定，即系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色界禅嘅境界仲有物质为所观之境，到咗无色界四定已经超越咗物质境界，只有心色 consciousness 存在。六道众生住喺三界，即系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内，层次最低嘅系欲界。我哋人类就住喺欲界里面嘅。欲界所修嘅禅定系欲界定同未到定，属于修得定，系禅者以后天努力修行所获得嘅。色界所修嘅禅定系生得定。如果众生修十善业加集禅定，去世后生色界天，依前生嘅善业之力而自然有禅定。但系亦都有喺欲界中修禅，从欲界定、未到定而渐渐进入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嘅。但系呢类嘅禅者善根深厚，而且勇猛精进，系唔容易达到嘅。咁色界嘅禅同无色界嘅定有咩分别呢？驱舍论将定分为两大类，有心定同无心定。有心定包括色界四禅，因为初禅至四禅嘅行者都系用心思去修禅。初禅以言语概念为收集嘅观景，二禅至四禅断除咗言语概念，灭除沉思喜乐内心嘅思维感受，但系仍然有心念，所以叫做有心定。无色定渐渐灭除粗略嘅意识思维，至非想非非想定，只有微细嘅想念，差不多无念，所以叫做无心定。收集禅定有以下嘅功德：第一，能灭除一切散乱烦恼，远离邪乱之想念；第二，将心集中于行持上，令善法促起现行；第三，内心远离沉浮状态，保持平衡，引发智慧同埋殊胜功德；第四，镇静思念，止息恶法，安住于妙乐；第五，收集禅定，离一切妄想，身心直灭，现生感受法喜之乐，将来可证无余涅槃嘅。